非常谢谢文玉弟兄，在前面已经帮我们整个几乎重点啊，还有都已经都讲出来了。那这篇题目啊，比较难的是难在题目，他是说到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啊。以神来做我们的信，要凭着这样子的信来祷告。那这个的根据啊，是主要的是在就是马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周四的经节啊，马可福音11:22这边的信息啊，主要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节，这一节也很短。他这边说啊，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那到底啊这句话里头有什么微妙的地方？大家必须要看到，这里头难在是这个这里头的信啊，不是动词。可是我们中文读起来，你们要信神，在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啊是名词。神呢也是名词，他说啊，你们要啊，在希腊原文就是说你们要拥有一样东西，拥有一个什么，拥有一种信，这个信是一个名词，它是跟神有关系的。那意思说，所以在尼弟兄啊在翻译这处经节的时候，我读到尼托生文集啊，第2集26册，他在179篇呢、他说啊，这个翻译啊，在他看为啊，是我你们当有啊神的信，他说你们要有这个拥有一个什么神做你们的信，那在我们的这个信息里头一直说到，把它说翻成就是在神里面。有信心，都是名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祷告的时候需要跟神发生关系，神呢神要做我们的信，而且是我们是要在神里面呢要有一种信，但是呢可能翻的最好的就是这一次的篇题啊，他把它翻成了就是说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意思是说，这位神要做我们的信，我们要凭着这个来祷告。我想我们这几次的信息啊，已经交通了，慢慢大家对这个信啊有一些初阶的认识了因为在第一篇的时候，我们讲说啊，信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啊。信是我们是借着接触神越接触神，神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成为我们的信，我们呢再回应到神身上。那在上一篇也说到说啊，什么是信在哪里呢？我们必须用信心的灵所以说这个信啊是从神那边来进到我们里面那是主要的是存在在我们这个调和的灵里头但是呢今天呢这边说到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以神来做我们的信来祷告这个就牵涉到信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常常就说我祷告啊都祷告到后来越祷告越没把握，因为啊到底有几个祷告是神听的我记得以前弟兄们教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有一本最好有一个这个祈祷本祷告簿那你把你祷告过的事情写下来你到后来再回头看看到底神多少祷告神答应了你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实在话，有的人说祷告完了以后自己都忘掉自己在祷告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好像曾经有为这事情祷告过，但是我也没去追究到底神有没有听但是呢这边的信息一直在帮我们 带到更深的地方，好，他是说到我们呢要祷告的话，一定要有从神来的信，所以说信心的源头很重要，根源很重要。那信心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好，这个我们当然在第一篇的时候就说，信是从听来的，好，这个是每一次神的传输到我们里面。在以弗所书啊二章八节的下半节啊，他说到，他说啊，这就是指的他上面讲的信啊，他说这个信啊，不是啊，并不是出于你们，乃是神的恩赐。那这句话已经够明显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里面能够有信啊，这个不是出于我们，哈、啊，是啊，神的恩赐。那我们很多时候一直怀疑说，哎，我自己啊，信心不够，啊，是因为我太小信了，哈、啊。那其实啊，你都把源头搞错了。意思说，你一直在寻求啊，你自己啊要有信，啊，你要知道，信心的源头不是在我们身上，信心的源头是出自于神，哈、啊，啊，神要把这个他自己啊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信，哈、啊。那而且你越接触他，哈、啊，他就一直把他注入到我们里面，我们的信心啊就逐渐的加增。那我们在祷告里头才能够啊以神为我们的信啊来祷告。那这篇又帮我们特别的在讲到这个祷告跟信心的关系啊，因为啊祷告啊我们都。很多时候都是为的事情祷告，刚才文玉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常常都是为的事情祷告，所以说我也曾经也跟很多出信的就说啊，你们要学习的告诉神，大事小事都要告诉神啊，因为啊在你们这个初阶的阶段的时候啊，你们祷告什么神都听啊，哎，这个祷告这个要跟主要啊，主为了要培养你对他有信心啊，他开头都很容易答应啊，啊，所以啊，你们要趁着这时候啊，蜜月期啊，多祷告，多接触，是没有错。但是啊，我们这种啊，从这边信息周一开始就一直提醒我们，祷告是啊，我们一定要来接触神，哈、啊，那不是把事情啊告诉他，哈、啊，而且是主要的是要能够、啊、接触到神，那同时呢？神也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也接触我们，啊，那我们在过程中间，我们吸取他，我们得着他，但是呢，同样呢，神也渴慕啊，在这过程中间啊，得着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越着这样子接触、交通、来往，就好像电流啊，我们知道电流是。传过来，它一定要有一个回路，它才能够、啊、形成一个电流，对不对？若是只是单方面啊，我们接触神给我们，但是呢，其实是我们也是在这过程中间，越借着接触它，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祷告到神里头去。所以啊，这边信息的纲要写得很好，他到周二的时候他说。这个就说真实的祷告是叫我们这个人呢、啊、与神完全的调和，也使神与我们调和。第五点说到，我们越祷告就越被神充满，越在神面前服下来。这个服是指的降服啊，就投降降服下来，就越被他得着。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祷告，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啊有这些深的经历。他说啊，我们应该越祷告越被神来充满，越被啊越在神面前呢、啊、是服下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是我行我素的生活啊，因为啊我们没有把自己真正的交出来啊，这个我们没有跟他有真正的交流。所以他说啊，你若是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所以说他说我们祷告的管制原则啊，第七点是很重要，我自己是把它画了好几个红线了啊，又画了星星啊， 他说这句话太重要，他说我们祷告是有一个管制的原则，这管制的原则是什么？祷告总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里面，这个很重要。祷告我们不仅是吸取神得着神，祷告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把我们呢带到神里面。他说正确的祷告的果效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是在神里面啊，这实在是太棒了。我们越祷告，我们跟神来往交通，最后啊我们发现呢我们自己就是进到神那里去，而且祷告到神里头去啊。那这是啊我们应该有的，慢慢有的经历啊。若是我们祷告还是啊神是神我是我啊，这个是讲起来是啊是一个非常初阶的啊，还不够啊这个太浅的一个祷告。就好像他这个在信息里头周一的时候他说到我们是一个容器啊，器皿啊，神呢、啊、要进到我们里头。那他李弟兄他用了一个更好的比喻，他说啊，说神造我们就像一个胃一样啊，有食物要进到我，要来盛装食物用的，否则的话神把我们造一个胃造来干什么？那同样呢，食物进到胃里头去啊，食物跟这个胃啊是发生关系的啊，是要发生关系的啊，食物要进到这个胃里头去，是吧？好，但是呢我们很奇特的就是啊，我们越接触它我们就越享受它啊，它食物中的养分都啊成为我们的可以来经历的。那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会慢慢发觉到我们这个人啊会祷告到神里头去。那这一个呢我们要需要看一些比较深的祷告啊。他到周二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罗马书啊，我先讲这个雅各书好了。雅各书啊五章十七节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啊。这个恳切祷告在原文里头啊很难懂，因为啊它是一个叠字啊，就是重叠的字。它第一个字呢是祷告，第二个字呢还是祷告，意思是说啊，第一个祷告是名词，第二个祷告是动词。他说啊，以利亚啊，他是啊，在那边呢、啊，一个祷告里头，他祷告出他自己，在发表，在祷告出来。那意思是说，这里头啊，好、啊，正确的翻译啊，就是啊，像我们恢复版圣经啊，把它翻得很好。他说这两个啊，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名词，第二个祷告是动词，意思说我们是在一种祷告里头祷告。那意思说他在以利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啊、发表他自己的感觉，发表他的思想，发表他的意愿，发表他的情绪、哦、那也不是、啊、因为受了环境的刺激啊，他不是、啊、受了什么刺激啊，要达到什么自己的目的啊而祷告。他是说啊，他是在主给赐给他的祷告里头，为着成就啊主的旨意而祷告。那以利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啊他一祷告出来，他求啊啊不降雨啊，神就啊三年零六个月啊不降雨在地上。那个是啊几乎是整几乎是震动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的祷告啊。他是一个祷告的地步啊，就是说啊神在他里面，神要做的事情啊涂抹在他里面，他成为神的发表啊，他把他在这里祷告。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了恳切祷告，这个是差得很远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啊一种更深的祷告，就是啊在神给我们的祷告的里头啊，我们发表他的感觉。那说到这里头就说到我们祷告的基本的 意识哈，我记得是尼弟兄啊，他在他的文集里头啊，他有一篇呢说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他说神做事情啊，好，他是有一个步骤的啊。他说第一个呢，他说神是他起意，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他想要做什么啊？那第二步呢，神就把他想要做的这个旨意呢，就借着圣灵啊启示给他的儿女，叫他的儿女呢懂得啊神心中的打算啊，心里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神的盼望是什么。那第三步呢，就是说神的儿女呢回过头来把神的旨意啊祷告给神听啊，响应神。这个第四步呢，神就啊成就了这件事啊。为什么我们就说啊，神做事啊有这样子那么复杂，神要做事啊，他本来他自己的旨意他就啊就能够做了，但是神把他自己啊限制住，意思是说他想做一件事情，他就先呢、啊、借着圣灵啊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之后，然后在我们的祷告里头发表出来啊，最后呢我们发表多少，神就啊做事做多少啊。那这个主要的根据啊，就是从啊以西结书36:37那里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我想这个我们常常在祷告聚会里头啊，都啊在读这处经节，但这处经节里头啊，他就把这个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啊通通摆在这里。他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是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意思说这是啊神心头的愿望，而且神要把它做成的，是吧？他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要多如羊群。但是呢他说这些啊，他们就要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意思是说神把他的这个愿望借着启示到他们里面，有一天他们呢就为了这个事情来向神求问的时候，他说我要给他们成就，意思说神就开始做事。意思说神实在是把他自己啊限制，他需要人啊，而且借着人呢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在这位，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罗马书8那里啊，他就说到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他说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深的祷告，就是说啊，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我们连我们呢、啊、自己都因着外面呢、啊、非常的软弱。他说那灵呢就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啊，帮同担负啊实在是好，所以说他是啊来帮助我们，而且是啊他非常啊了解我们的软弱。他是甚至把我们的软弱呢也担起来哈。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为我们代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啊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有的时候跪到主面前，主啊这个情形怎么办。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我们说实在话，有的时候只有跪到主面前，只有深深的在那边叹息啊。那因为这里头有许多的无奈啊，有的时候像李弟兄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啊，像一个弟兄啊，他的个性啊，我们也知道他需要真的是需要主啊来变化他。所以啊我们也看得出来，在这个他的生活啊都是非常的天然，所以啊我们就为这个弟兄啊祷告啊，求主啊 啊，这个帮助他能够啊，产生变化，兴起环境来啊，啊，帮助他。这个祷告一段时间以后，都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反而啊，过一段时间呢，啊，他的姊妹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是奄奄一息。唉，我们是希望这个弟兄要变化，怎么他这个姊，他的妻子生病了？那他家中孩子怎么办？所以啊，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不晓得主啊，下一步你要怎么做？好，我们在那边呢，跪在主面前，跟主说：“主啊，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就是我们在那个无奈的时候，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深深的叹息。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为着我自己，像我年轻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啊，发了脾气，发了一场脾气以后，我也觉得，唉，主啊，这个不是我要发的，为什么我到一个地步我被挑望起来啊？啊，我非常的软弱，一到主面前，我也不知道跟主怎么来开口祷告。那我也记得，在已过的周六啊，我也说了，在这个我们侍奉的交通里头啊，特别说我们要为主啊来培育啊属灵的后代的时候，我特别也说到，啊，像我的孩子啊，啊，他在一段时间里头，他离开了主，啊，他也拒绝了聚会，也停止了所有的侍奉。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光景啊，我真是软弱，啊。跪在主面前，我们夫妻两个非常的痛心啊，我们在那边哭泣啊，我们向主承认了，主啊，我们是在你面前呢，做父母的非常的失职，不会养育儿女啊。当我们就在那边呢一声声叹息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啊一点点的在那边跪在那边。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呢，就在我们叹息中啊，他在为我们代求。到那个叹那个，我记得那时候祷告到后来，我就说主啊，主啊，求你纪念了，我们这一个家，哦，是侍奉你的，这个孩子啊是从小就是奉献给你的，啊，哎呀，我在那边呢一边说的时候，好像是啊。里面呢，圣灵是啊，穿着我这个人，带同我啊，一同在那边发表他要说的，啊，在那边祷告完之后，我里头就有一种感觉，啊，人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还要凡事忍耐。那个里头，我对儿子没有放弃，啊。里头反而从神那边呢得着一种信心，这个就是啊这边讲的说啊，神啊那个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意思说今天神，好，我们在那边叹息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而且啊神是啊鉴察我们的心，他也要晓得圣灵的要祷告什么东西。他说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意思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完全是照着神的意思啊，来为着圣徒来代求，意思说我们在那边越软弱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你就发觉到神是啊发表他自己的意思，他告诉我们啊，这个孩子是啊他从小就是奉献给他的，在那边呢，是啊，我们这个家是侍奉神的。我讲那些话，我其实有的时候祷告跪下来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被孩子激怒的很气啊，好，啊，想开始都是想向神去告状啊，告这个孩子的不是。可是没想到祷告，圣灵就把我整个话啊，通通都转了，啊，转成了对这个孩子满了盼望，啊，这个孩子是属于你的。啊，有一天呢，啊，你能够来做兴起环境， 果然是神就慢慢的借着一些许多的环境啊，把这孩子啊不仅是恢复了，而且是、啊、完全的照着他的祈求啊来成就了。所以他这里头可以我们看到有一种祷告是一种非常深的啊，是他是在我们里面穿戴着我们啊，带着我们一同来祷告，而且是在那个时间里头，他是同一个时间在发表一个同一个祷告，所以说这个祷告在这边信息里头讲的说、啊、就是穆安德烈弟兄讲的说，一个真实的祷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祷告那坐在宝座上的基督。这个好像啊，我们到了法庭啊要去打官司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啊不知道法律到底要怎么发表什么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旁边有一个辩护的律师啊，哈、啊，帮着我们呢、啊，帮同我们呢、啊，在那边呢、啊，来说话啊。那今天呢、啊，纳林啊，比这个律师还要好多了。律师只是在外面在帮同啊，哈、啊，这个纳林是嘛？他是在我们里面，他在来照着神来代求啊。所以说他在这个周二的倒数第二段呢，他就是57页的倒数第二段，他说罗马书6:27说，那灵照着神代求，意思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照着神来祷告，也就是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定规是发表神自己，当然也是发表神的心意。所以他说真实的祷告定规是叫我们这个人和神完全的调和，你祷告就是他祷告，他祷告也就是你祷告，他在你里面祷告，你就在外边祷告，他与你完全合一，并且还同时祷告，在这时候你和神二者就不能分开，已经调成一个。结果你不光是与神合作，还是与和神同工，叫神的自己和他的心意借着你发表出来，最终啊叫神的旨意得着成完成。这就是圣经中要有的真实的祷告。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这样子的追求啊，我们就知道有一种祷告是神会听的啊，是因为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我们在神面前越承认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呢完全向他降服的时候，圣灵啊就在我们这个软弱的里面啊，他能够啊发表他自己啊。但愿我们呢、啊、对这种的认识啊能够啊经历得更深啊。所以说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啊，他就举啊这个马可福音啊，其实在四福音里头啊，对观福音书里头啊，三本福音书啊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是无花果树啊，咒诅无花果树的事情啊。那当然你说这个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哈、因为马可福音那里讲的说到这11章啊，他那里头讲的说耶稣饿了啊，他就啊来到无花果树下面，他除了叶子以外啊什么也找不着，因为啊不是收无花果的时节。那我们想说对啊，你又不是收无花果的时节，你去找果子当然没有果子啊，只有叶子。但是呢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有表征的，因为啊这是啊主在末了这个要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啊他做了一件大的事情。他在那边进城的时候啊，对着无花果树啊，说了这些话，他咒诅啊，无花果树啊，没有果子哈、啊，因为在路加福音啊那里头啊13章啊，他也主还特别讲了一个比喻，在13:6-7，主就说到说有一个人呢、啊，有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他的葡萄园里啊，他来在树上啊找果子，却找不着。啊，他就对管员的说啊，啊，他说啊，看呐、啊，这三年我来啊，在这无花果树上找果子，竟找不着。假如说是啊，不是季节还好，他这三年哦，都来到这无花果树啊面前啊，都要来找果子，结果什么，都找不着。 他就跟他跟着管员的说啊，哦，就把他砍了吧，哦，何必啊白占地图。那所以当时啊，以色列国啊，他们的光景啊，就是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哦，主耶稣亲自来到地上，哦，他30岁出来，他这个3年半的时间呢，啊，这3年的中间呢，啊，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啊，一直在这边做啊，但是啊，以色列人啊，哦，是啊，不跟神配合啊，哦，他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只有叶子啊，哦，看起来很茂盛，所以说神到最后啊，他就要决定要放弃这个。但是呢，在这放弃的过程中间，我们从啊门徒们呢，啊，就对主耶稣所做的反应相当的剧烈。他说啊，这怎么他一咒诅完了，啊，这无花果树的叶啊，就立刻啊，就从啊枯干了，从根呢到都枯干了。那其实主在做些这事情的时候，是叶子还正茂盛的时候，但是啊，在主已经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无花果树怎样，在他看来是吗？如同啊是已经死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他就照着神啊他的心意啊，发表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啊，他就说到，啊，这个无花果树啊，他说从今以后啊，啊，没有人呢，啊，再吃你的果子啊，直到永远。不再有人，啊，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那所以说，这一个无花果树就是预表着以色列国，神就彻彻底底把它放弃了，哦，而且放弃的时候还是正它这个还是满了叶子的时候，但是在神看来，事情老早就已经成功了。所以啊，他在那边咒诅的时候，他这里头非常有把握，哦，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但是呢，当然这些话，以色列国是在几年后啊，哈，这个罗马的太子啊，哈，在最后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整个啊，完全的毁灭掉，哈，所以说以色列国一直从那时候到后来，那而且主在那时候就预言，就说啊，有一天你再看到无花果树啊发芽长嫩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个都是啊，指着以色列国后来要复兴啊。那我们从这里头啊，我也岔出去一下啊，我也觉得啊，在这个疫情中间啊，刚才弟兄们特别提到，我们若是不结果子啊，哈，我们真的叫白占地图，是吧？有人说啊，这个疫情啊很严重啊，这个很可怕啊，今天呢不适合来接触人啊，但是。弟兄们特别提醒我们啊，我们留在地上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不去结果子啊，那到底是谁来结果子啊？神把我们留在地上啊，这2年多来哈，啊，都是这样子的发展。若是大家都留在线上啊，不去接触人啊，不去传扬福音，不抓着这个机会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好几次疫情稍稍啊松缓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什么报复性的这个旅游啊，就出现。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心情来听你来讲福音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时间，要结果子啊。这边讲呢，这个不结果子啊，有一天神就要放弃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召会啊，是担负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我们就是要来传扬福音，啊。这个结果子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啊，也是啊，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在那边呢，越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我们祷告出来，神就在我们里面啊，做我们的信心。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所以主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啊，对这个门徒们说了一些话哈。那刚才就说，耶稣回答就说啊，你们要信神啊。你们在神里面要有信心啊，你们必须要得着啊，从神来做你们的信啊，意思是说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你看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在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他是啊，已经里面有非常的把握，这个神呢、啊、必定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呢，要知道有这种信心啊，他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你一定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啊，第一个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啊，是神要做的，对吧？若是啊我们的祷告不了解，没有寻求神，好，你不晓得神要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祷告再祷告也没有用。像有很多人他为着自己的生活哈，要祷告求工作保有要找到一个更轻松的工作啊，他要隔多一个更大的房子啊，他求神赐给他的儿女啊。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间，你不知道你到底这些事情啊有没有是啊寻求啊神的引导啊。我们在讲说啊，在这些事情上面啊，神是要我们来寻求他。若是啊我们所要的跟神的旨意啊是符合的啊，神会在这边过程中间啊越来越让我们能够清楚啊，我们所求的是神出于神的。那第二个呢，他说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这个人要对啊，人若是不对啊，祷告啊神不会听的啊。所以你看这边在这一周的使用的经节啊，好，在第一大点的时候，他用了约翰一书啊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到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你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意思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啊，我们在那边求神的时候要知道啊，是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来求啊，我们就他就会听我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说这是我们呢、啊、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意思说我们这个人要对，你这个人不对，我想你祷告完了你自己啊也知道情形啊不一定会听哈。像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出去啊以前在这传马路福音啊，在街头的时候，人家说啊传福音啊那个是真的困难的、啊、你去接触人的时候是一翻两瞪眼的，对不对？好，有的时候你把福音带到一直递出去一直递出去，可是根本没有人要你，对不对？但是呢，李弟兄告诉我们说，在这种接触之前啊，我们要什么？先认罪。我们在这边在神面前要对付清楚。好，当我们呢越是向神降服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主啊，你在我身上给我有感觉，该给我光照的，我主啊，我愿意多放下。好，我愿意啊，像上礼拜讲的说，我们愿意啊，被啊这个数值的灵啊来充满。被经纶的灵啊充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你里面呢、啊、是啊，里面是啊是蛮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你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你的单张啊递给人家啊，那奇怪的他就会接受啊，而且你说的每一句话他就会信啊，所以说、啊、就会能够找到平安之子。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叩门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晚上我们呢、啊受尽了两个人三个人，哇，我们真的兴奋的要命，哪来的权柄啊、哦、你现在你试试看、哦、你来接触看看，你一个晚上你要把人家按到水里头去啊，就是硬按你不一定成功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人心要先对，所以他说这里头讲说我们要向他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意思说我们这个人是对的，是干净的啊、哦！当我们祷告把神的心意啊祷告出来的时候，他就啊听我们所求的一切，而且说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啊这个信啊，啊、哦、其实是跟我们的光景啊非常有关系。 我们必须要跟神有许多的调和，调和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摸着神心头的愿望，我们跟神呢是完全是一的。这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信啊。这句话我们对他就有真实的经历，否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不是一的啊，我们只想要我们的，只想满足我们的东西啊。你祷告起来，其实你自己里面也没有这种信心啊，神到底会不会听你的祷告啊？所以感谢主，那这个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像柯弟兄在上个礼拜他也特别做了他自己的经历的里面，大家还听到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因着得了肺炎之后啊有一段时间呢、啊、整个、啊、胸一直闷啊，全身没有力量，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啊，实在是啊，在信心里头啊，啊，在宣告啊，在那边呢、啊，这个在那边呢、啊，啊，这个虽然是弟兄讲的说啊，到后来连说话的力气啊都没有啊，啊，他的哥哥啊，柯世匡弟兄啊，还是鼓励他啊，啊，这个东西是假的啊，你要厉害的宣告啊，甚至啊，你就啊站出来啊，啊，这个讲信息啊。倒也倒在讲台上，哈、啊，这也值得，啊！但是啊，他越是在那边呢、啊，看呢、啊，这些东西是虚假的时候，啊，你信是得着的，啊，就必得着。啊、实在是啊，神也是啊，很看我们啊，我们若是态度对了，我们肯呢、啊，肯在那边呢、啊，以他为我们的信的时候，啊，我们就慢慢的这个经历到这些东西啊，就慢慢消失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听说啊，这次的冠状病毒也是很多人感染之后啊，到后来会胸闷呐、啊，啊，会啊气不舒服啊，啊，我是觉得无论如何，我们在信心里头啊，我们要好好的要来宣告啊，也许啊，神就借着这样子来试验我们哈、啊，看看我们呢、啊、对主啊是不是啊有信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若是啊，我们把自己啊是奉献给主的，啊，为着他的经纶而活的，啊，你要相信啊，我们的宣告啊，神会应验的，他要医治我们的，啊，所以啊，不要看我们呢、啊，身上的环境，所以到了第周五、周六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有一种祷告是啊，带着权柄的祷告，啊，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祷告，啊。是非常重的祷告，哈，他是说到他是能够有权柄的，那是我们要能够运用神的权柄来祷告，我们的地位要对，必须要我们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啊，有力的地位，像上周说到，我们呢，啊，是要站在啊诸天之上，啊，来啊来向着难处来祷告，啊，我们必须是自己啊还要是一个服权柄的人。啊，我们服神的权柄，我们才有可能呢、啊、运用神的权柄啊。所以啊，我记得弟兄们以前呢、啊、很喜欢唱一首诗歌，他说啊，552首的第五节第六节，我觉得都很棒。啊，第五节，他这里说到，祷告乃是宇宙最大力量，乃是神的炸药，无何能挡。啊，他说我们的祷告啊，他在整个宇宙中啊，他是、啊、最有权柄的啊，他因为他是神的炸药啊，无何能挡，但是呢，推动一切的手，转动大人啊，掠过全地无流，意思说我们要借着祷告能够推动啊，那只啊能够推动一切的手，意思说，刚才弟兄特别引用的以赛亚书45:11，他说到。哦，关于我手的工作啊，你们可以吩咐我，啊、哦，而且在英文里头是一个非常强的字 ，command me， 啊、哦，就是直接来命令我，啊、哦，那你说我们怎么有权利命令神呢、啊？啊、哦，他说啊，不，他这边不是说我们在那边来当家啊，啊、哦，这边是讲的说啊，你必须啊，啊，懂得神心头想要的。啊，当然我们要用这种权柄的祷告，当然在地上是吗？是要捆绑那些、天上已经捆绑的，啊，要释放啊，天上已经要释放的， 当我们要在里面的要来进行捆绑的时候，今天有太多的事情啊需要来捆绑的啊。今天很多时候在聚会中间，有一些弟兄们啊，他随便的说话啊，他有的时候对这个聚会啊真是搅扰啊。你有的时候、你就要在里面祷告主啊，捆绑那个背后的恶者啊，不要让这个聚会受打岔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呢 是在工作上面呢、是实在是受捆绑，受家庭的捆绑，受另外一半呢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哈、或者是在那边受捆绑，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用这个权柄的祷告，这个是因为这是关于神手的工作。这时候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真的是在那边只有用权柄向着难处说。主啊，捆绑他背后的恶者啊，释放我们的弟兄啊，从许多的难处里头要得释放。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疾病在捆绑我们，我们若是知道神是我们这个人是为着神的啊，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对难处说，主啊，来捆绑这些。所以他这里讲的说，我们推动的那只能够推动一切的时候，就能够转动大轮掠过全地无流。这个大轮是指的神经轮行动的大轮，它实在是一个高而可畏的当教会在那边起来祷告来运用这个权柄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在许多时候在这个教会有这个教会性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更需要在身体里头来一同来经历，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在个人里头能够经历的。我们需要越是在身体里头来运用这种以神来做我们的信发出一种权柄的祷告，好叫神的旨意、神的经纶能够实行在地上。阿们。
阿们，感谢主。刚刚蔡弟兄点的那首诗歌我也很喜欢，有大本诗歌552首，我想我再把刚刚他点的这个第五节再念一遍。他说，祷告乃是宇宙最大力量，乃是神的炸药，无何能挡。好，推动那只推动一切之手，推动大轮掠过全地无流。这诗歌写得真好是神的炸药，他就推动那只推动一切之手。因为祷告我们可以推动宝座，只要能推动宝座还有什么不能推动的，所以他是可以掠过全地无所保留。好，我想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第三周的信息的时候，我首先读完了以后，我还觉得真的觉得很惭愧，做基督徒超过60年了，但是好像也祷告，所谓会祷告60年，那读完以后觉得真的不会祷告，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读了这篇信息也跟我的感觉差不多。那到底该怎么样祷告才是算祷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困扰哈，因为这些东西是渐进，根据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实行才会更多。那首先我要说，就在第一篇信息我就讲到意象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看见会决定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缺乏了，或者是生病了，或者遇到一些难处了很多人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信主的。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平安之子，他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里面觉得虚空了，他来信主。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很习惯的在我们的行为模式里面生活我该怎么做，该上班，该做家庭主妇，该做学生，我还是照着我自己的方式来靠自己。然后当遇见缺乏了，那我们就求神来供应；遇见疾病了，我们求神来医治。 遇见难处了，我们求神来解决。所以神也许可我们在我们人生中遇见缺乏，遇见疾病，遇见难处。因为你没有这个，连祷告的动机都没有。所以这一面来说，你说这个祷告算不算祷告？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算祷告。你不要觉得困扰，哎呦，那我这个祷告到底算什么？算祷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呢，借着这个信息啊，要把我们拔高，好，拔高。那我觉得这个信息啊，它的编排非常好。他周一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啊，他说祷告不光是神兴起这个环境叫你来接触神，也是让神来什么，来接触我们。他说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人活着乃是为着做神的器皿，对不对？我们人生的奥秘，第一把钥匙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就是神的器皿。然后呢，那在宇宙中呢，人，神是人的内容，人是神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意吧？好，后面那句话我觉得实在太了不起了。他说若是没有人，神就没有地方安放他自己。哈，神就是一个什么无家可归的神。哎呀，这个就着神自己本身来说，他是完全的，但是就着神在宇宙的故事来说，他实在需要人来与他配合。所以在宇宙中他最需要的就是人，神最需要的是一个人。所以他呢，在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第一章他造了一种万物啊，天地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万物都预备好了，真正宇宙中的主角出来，人。那这个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来什么，彰显神。但是到第二章你发觉啊，他有这个目的，他是他具体的步骤是什么，人要出来了，主角要出来了，怎么样，在他里面啊，他就将气啊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这个气一进去接触到人的肉体以后啊，就发觉啊，他又长了魂，又长了灵。就是灵魂，灵魂是两个东西，灵是专门是接收器，未来来接触神的，未来接受神的。所以李弟兄在周一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信息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到今天人有灵，正如啊，人里面有个胃，这个胃呢是接受食物的。你没有胃的话，食物进去啊没办法容纳。同样的，今天啊，神造一个灵，叫人能够来接触、接受这位是灵的神。好，所以今天啊，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开始重新来看祷告的时候，提醒我们要用对器官。Amen。神人一接触了，你说哎呀，我是有难处才来的，没有关系，你哦，主耶稣，阿们，你要用对器官啊。所以在周一的第二处经节，犹大书二十节说要在圣灵里祷告，在以弗所六章呢也说要时时在灵里祷告。所以周一提醒我们啊，神人二者的互相的接触，人来接触神，也让神来接触我们，这个才是一个什么够得上水准的祷告。定规是神人二者交流互相接触的祷告。阿们，叫人触着神，也叫神触着我们，叫人和神有连结，叫神也和人有连结。所以最后一句话，五十五页最后一句话，所以祷告最高最准确的一个定义就是神人互相接触。神人怎么能互相接触呢？你必须在你的灵里运用你的灵，才能够神人互相接触。所以弟兄姊妹，你说哎呀，这样听我很难为情啊！我是因为生病我来接触神，我是因为有难处来接触神，我是因为这个是缺乏了，我找不到工作我来接触神，不要紧，弟兄姊妹，神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首先就是这些祷告提醒我们，第一个叫什么，要用我的灵。你到底祷告有没有用灵呢？所以周二的诚心喂养啊，诚心喂养的第一段话就告诉我们，他说祷告是来呼吸神的。你真的用灵祷告啊，他的第二行说，你祷告越多，你充满神就越多，同时你降服神， 归向神、给神得着的也就越多。Amen。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用对器官？是不是用对器官正确的祷告神？这里有几个衡量的指标，就是什么，你有没有被祷告完，你有没有被神充满了？祷告完你有没有向神降服？有没有柔软了？祷告完以后你有没有心更归向神了？祷告神你有没有给神得着的更多呢？还是我行我素？祷告完，祷告前怎么样？祷告以后还是怎么样？这个正确的在灵里的祷告应该是神更多被我们得着。所以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啊，让我们真的学会这个，我们要看见祷告要用对器官啊。然后接着呢，我觉得刚刚蔡弟兄啊也给我们讲了罗马八章啊，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里接下去他就教我们怎么祷告。坦白讲，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事很软弱，不知道怎么祷告，越祷告越没信心，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当你来用灵祷告的时候啊，你就发觉啊，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那灵啊亲自为我们代求。就是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刚刚我说你祷告完你应该更多得着神，更多被充满，更多降服，更多归向神。这个时候啊，神的心意就在里面啊，涂抹在我们里面，把他的心意就在里面啊。所以你祷告祷告，越祷告祷告到最后，你发觉这好像不是我原来的祷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叫做双层人物的祷告。好，双层人物就是表面看是我在祷告，当我回到灵里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还不是我在灵里祷告，我是在我灵里的那位，在我深处那位神在我里面感动我，把他的心意放在我的里面，把他的想法放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祷告就是神与我调和在一起的祷告。所以这里说啊，好像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在那坐在宝座上的基督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雅各书五章七节恳切祷告。他的原文意思就是他用祷告来祷告，他在祷告里来祷告。这个借着祷告呢，本来是要告状的，本来要诉苦的，本来要这站在自己本位主义啊，想要求什么，想要做什么。但祷告祷告祷告最后一个情形发觉啊，突然呢把神的心意给发表出来了。祷告祷告啊，有一些啊你没有想到的话，你曾经读过的话，就变成了 Rhema 的话在里面供应你，那个话就祷告出来了。好，所以在祷告祷告就发觉啊，哇，你的祷告原本可能考虑到你眼睛看见了难处啊，为难的情形，慢慢的祷告中你有从神来的眼光，神把他的心意涂抹给你，能够结果你的祷告就是什么，与神合作，和神同工，叫神自己和他的心意啊借着你发表出来啊，最终呢你的祷告是叫神的旨意得着完成。他说这是圣经中啊真实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奇妙不奇妙啊？我们简单提醒里面提醒啊，神造人啊，不仅在有他的形象和样式要人彰显他，更重要的在我人里面有灵，是为了接触他，接受他，也让他来接触我们，好使神做我们的内容，我们做他的器皿。所以第一个提醒，我们要在灵里祷告，好，要用对器官啊。用对器官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被神充满越多啊，就越降服神，越归向神，越被神得着。当你越被神得着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在祷告的时候，原来是他在你的祷告里祷告，那是一个双层人物的祷告。你说哎呦，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那你试试看，就表示你还不够活在灵里啊，不知道祷告，先不要呱呱呱呱报告完毕，好，再见。我们祷告常常是这样，你要是从深处，哦，主耶稣 Amen， 主耶稣，你要好好呼求主，跟主啊开始啊有一种叫做慢慢神把他的心意 有一些活的话、应时的话涂抹在你的里面，你照这个祷告，你就发觉啊，哇，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多得着神，越祷告里面啊，好像啊，本来自己还有一些刚硬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还有一些的控告，这些啊，统统都放下来。Amen。 所以发觉啊，你的祷告最后是什么？与神合作，与神同工，因为啊，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是发表神自己，也发表神的心意。好，到了周三呢、啊，我觉得是这一周信息里面啊最关键的一段话。这个，首先刚刚弟兄们都说了，马太福音21章和马可福音啊11章，这里都说到，那时候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啊，他好像每天白天都到耶路撒冷上班，啊，晚上就下班回家，就到伯大尼。这两座山头，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伯大尼，中间隔了一个吉伦溪谷。我们去走过，大概40-50分钟就可以，走得慢了啊，走得慢40分钟，大概就可以到了，就这么一段路。啊，这个，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的话，坦白讲，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刚刚蔡弟兄也说了嘛。你这不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树，你去找果子，不是叫找茬吗？对不对？这个本来就不是季节，找不到果子。好了，后来刚刚蔡兄说，我这3年来都找不到果子，不是只有那时候找不到果子。我当时坦白讲，我小时候读这一段话，不要想，很多年一直都不懂，觉得主耶稣很霸道啊，找不到果子就咒诅人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一次啊，哎呀，我都觉得我圣经实在读得太差了。你看这个前后啊，无花果树受咒诅，然后呢，主就教导门徒要该如何祷告，这两个一联合就发觉啊，哇，无花果树从刚刚文艺地方提到耶利米书24章那里就说到，这个无花果树就是预表以色列国，就是预表以色列国。这个无花果树到了24章，马太24章也说到，你们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到了。夏天就是指的万物兴盛的时候，就是主快回来、主复兴的时候。那所以李弟兄也引用了这一处经节，说到以色列复国，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好，那这个无花果树是预表、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在地上的光景。有一次李弟兄就问我们，当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行走在加利利海边，在那里行走的时候，或者无论他在拿撒勒，在那里，请问当时还在圣殿里面烧香啊、点灯啊、摆饼啊，甚至还杀牛宰羊在那里献祭，请问神在哪里？神在圣殿里吗？应该不是，神已经来到地上了。所以圣殿里面搞的那一套啊，其实都是空的。这就是好像无花果树啊，叶子是有啊，外面的敬虔的外貌是有，但是里面是空的，没有神做他们的内容。所以无花果树受咒诅，你知道这个受咒诅啊，表示以色列国受咒诅，他们多可怜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有900万的犹太人，有600万的犹太人被杀，其中包括150万的儿童被杀，就是差不多有2/3在欧洲的犹太人呢、啊、被希特勒杀掉。你知道这是一件多可怜的事情啊！无花果树受咒诅，那我们绝对不应该幸灾乐祸。你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最优秀的民族啊。这个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的结局那么悲惨，最主要原因就是腐烂，他们不要神，弃绝神，甚至啊只维持一些敬虔的外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受了极大的亏损。那 但是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因着以色列人的腐败，不要神，弃绝神，所以福音呢才有机会传到外邦人。首先是借着彼得到哥尼流家传福音，然后兴起保罗成了外邦的使徒，然后感谢主，今天福音啊成了所有居人之地。我们就好像啊那个迦南的妇人呐、他跟主啊要求啊能够治疗的时候，主说不好拿饼啊丢给小狗吃，给狗吃，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个妇人就有信心说，是啊，儿女这个狗也吃儿女啊，是吧，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所以这个狗是预表外邦人，那个碎渣呢就是本来是属于儿女的份，现在变成外邦的狗能够有份于这个饼。那当然这听起来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听起来好像不太舒服啊，我们是外邦的狗，这里意思说我们原本是属于不洁的非神的子民，因着儿女调皮啊不好好吃饭，这个脆渣掉在地上，今天啊感谢主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个救恩。所以今天啊管他你是狗还是儿女不管，起码我有份于桌上的东西。我想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经纶，很特别，就在这样的一个奇妙过程中有一个转换。好，那这个经纶底下无花果树受咒诅的情况之下，交头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周三诚心喂养58页，我觉得他说没有多少人看见。第二行，主关于祷告的教训是与神的经纶有关，而神的经纶是借着他忠信的子民遵行他的旨意才得以完成。后面一句话说，神人基督是唯一在神面前绝对是对的人。阿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是遵行神旨意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这一篇里面很关键的一个点呢、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遵行神旨意的。然后呢我们再跳两行，他说我们应当是实行神旨意以完成神经纶的人。神的经纶是要为着他的喜悦产生一个生机体。那以色列人在这世上使神失望，所以神临到召会，盼望召会能做他的生机体。好，下面啊他说什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神真实的旨意，乃是顾到产生并建造神的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再看59页第一段倒数第四行，主耶稣在神眼中是对的，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乃是照着他对神要完成他经纶之旨意的认识。他知道神要放弃腐败的以色列国，根据这个背景，第一个神人主耶稣教导门徒凭着信心祷告，好按照神的经纶执行他的旨意。好，那下面第二段呢我觉得是很关键，他说因此祷告者能在神里面有信心，能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你也信他所求的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那祷告者现在与神是一，与神连结，他与神一直调和，所以神成了他的信心。这就是按照主在马可11章22节的话，在神里面有信心的意思。好，在最后一段第二行下面，第一我们必须是对的人，完全与神是一，然后呢我们才能有神做我们的信心，并且能按照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好，我想我稍微停在这里，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是对的人呢？主耶稣是对的人，他是认识神的旨意并且实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经纶。这样的人在祷告中自然就有神活的信心赐给他。所以今天我们从无花果树受咒诅这个看到神经纶的转换 啊，这个跟神的听人有关，然后教导我们祷告，你就发觉我们祷告要成就，祷告要有信心，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是根据于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是一个对的人。这个对是根据什么？就是我这个人在地上必须是认识神的心意，实行神的旨意，为了完成他的经纶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很特别，我们在神面前啊，就有一个从神来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啊，也就是周四后面说的活的信心。尼弟兄啊，他引用了何瑟恩教士的一个很重要的座右铭，他说：“为我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啊。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这是何寿恩教士讲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话，为我或者为己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啊，那这个今天早上我想也跟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我觉得后面教导我们说要有信心，要有权柄的祷告，要丰富祷告，你必须你的根基下立在这里，你在神眼中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好，你在神眼中，我这一段时间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就提醒他们啊，我们必须在神眼中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在神眼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如果我们把神当作可有可无，神也把你当作可有可无。我们在这里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一切，在天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了。你真是这样吗？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啊，把神不知道排在第几位啊，甚至啊，我们不 care 他，也不在乎他。我们把神当作可有可无，神也把我们当作可有可无。当我们在神眼中是可有可无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对的人？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但我觉得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你必须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我自己常常啊提醒自己，我们今天啊到底在这里为的是什么？神把我存活留在这里，坦白讲，短短几十年，神要你活几岁你就活几岁啊！说实话，啊，这次疫情来，大家都很害怕。反正我里面啊，我提醒自己该小心注意是小心注意啊，但是啊，也不要害怕。像我姊妹上个周五啊确诊了，说阳性，我们就被关在家里了。关在家里就关在家里啊，我也觉得该注意的注意，不需要怕。我也没有看到我姊妹看到怕的要命，也没有。其实主你真的叫我得了就得了嘛。我先跟各位报告，我今天早上出门前量了一下，快筛了一下是阴性，我才敢出门。我免得别人看到我还害怕从疫区出来的。好，那我里面有一个把握，主你今天把我留在这里，把我留在这里，如果我是可有可无的人，那你凭什么保守我？你凭什么照顾我？但如果你觉得我在你眼中是有价值的人，那剩下的是你负责。我在这里做见证，我白天班七年多了，从2015年1月7号开始到这里七年多了，这七年难道没有生过病吗？没有感冒，有了，但是通常到礼拜三就好了了，啊，最多到礼拜四早上出门前就好了了，上讲台前就好了，因为神知道啊，不能不好啊，因为神要用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把握，我们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凭借，很重要的管道。我的家是很重要的凭借，很重要的管道。剩下的主负责。 你就很自然会有一种从神来的活的信心。如果你自己心虚啊，在神之外还有很多爱慕，还有很多保留，还有跟这个过不去，跟那个过不去，你对神并不是有益处的人，你哪来的活的信心？再往下读什么权柄的祷告啊，其实都是白讲的。所以在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对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旨意，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活，完成他的经纶的人。如果是，弟兄姊妹，到了周四就要相信我们这个人就有一种从神来的活的信心。这个信心啊，也说不上来，真的很奇妙。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其实对很多事情啊还是凭眼见，看这个看那，我讲也不怕你们笑。我每次出国坐飞机啊，其实我都害怕那个飞机上气流啊稍微晃一晃啊，哎呀，我就想到很多画面。因为我曾经处理过空难事件，我在交通部曾经处理过空难事件，看到一些画面。那不很不幸，我在民航局啊又待过4年，所以坐飞机光是那4年，我飞机大概坐了100多趟，到外岛出差，到哪里出差大概都要坐飞机。坦白讲，我坐飞机上很心里是毛毛的，这个。但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不再害怕。反正在飞机上摇啊摇，就跟着他晃晃，就像他坐摇篮一样睡觉，好，就心理上就不再害怕。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把握，说这时候还不是我走的时候，你要负我的责任了，啊，那我走的是你的亏损了，不是。你看我讲这个话是不是太大了？我其实不是托大，我盼望。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啊，省察。如果我们真是绝对愿意为着神而活，他自然在你里面会有一种活的信心。你相信神保守你，而且你也相信神已经听我们的祷告。好，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我们现在因着强克强弟兄和特别明先姊妹生病啊，我们家族啊。每周三就一起在线上啊，就为他们祷告。坦白讲，我们祷告了几个月啊，弟兄姊妹，其实全教会弟兄姊妹认识他们，都为他们祷告。我们祷告几个月啊，越祷告啊，我知道我们多数人都苦苦哀求，越祷告越没信心。但是我读了这篇信息以后，昨天晚上就跟克祥和明先说啊，克祥，你们家啊。在神眼中是很重要的家，好，神培养你们啊，神得着你们很不容易的，实在是说，你们摆在圣徒们面前的光景啊，圣徒们里面也有很有感觉，好，也很清楚你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说这时候啊，我们不要再啊，我也劝家人，我们不要再为你苦苦哀求，我们要学会啊，好。因着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我们下接下去要有从神活的信心。那至于神怎么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我说我劝明先，你不要再看你那个数据了，你也不要整天啊这个跟着这个凭眼见了、啊、看那个数据啊，心里上上下下。你每天要背主的话，好，每天背圣经，背主的话。克祥，你每天啊需要用主的话好来装备姊妹。我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那你每天看那个怎么会喜乐的起来呢？痛苦已经让你这个人再看那些数据，再想这些事，你需要的是什么？是主的话啊。我说我当年得我大哥的帮助，就是不看自己，学会看这个世界除了主和主的话，一切都是虚假的。那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家，确定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剩下的主负责。主看我们是很重要的人，他就把我们保留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后面说到权柄的祷告是最高最属灵的祷告，我们甚至可以吩咐他。他说以赛亚45:11说，关于我众子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我们怎么敢吩咐神呢？因为我们所吩咐的是神的工作， 跟着神的工作，我们可以吩咐主，明白？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为着神的权益，你比方去传福音，你要争取，好，你要扩展，我们必须做一个敢求敢想的人， Amen。 我们相信神要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发命令。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凭什么呢？最后就说到我们站在一个对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升天的地位。首先主叫我们复活，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呢有一个新的地位。然后呢，在撒旦面前有个新的地位是什么？借着基督的升天，他一升天啊，带同了我们一同升天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就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这是以弗所二章六节所说的。那我们是到了六章呢，也提醒我们要站立得住。好，在征战中啊，就是后面六章十三节说，使我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说到我们在征战中哦，我们需要站住到底。好，我们做成了一切，还必须站立得住。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站对地位。今天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最后呢，就提到，这是一个很高的，就是我们要祷告啊，主就教门徒啊，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这个山是什么？山就是啊，拦阻你的，叫你的道路走不通的，你得挪开。有的时候疾病困住你了，你有没有把握说你走开？我没有时间生病，我的身体是为着主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有没有用权柄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上遇到一些情形啊，真的叫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再往前了。里面有个祷告，主啊，你要告诉这些环境挪开，这些东西啊不能挡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这个神把这个他的旨意啊已经给我们了，神派定我们做一个发命令的人。所以最后啊，他说到我们的祷告要看见一件事，我们必须做得胜者有关系。我们要记得坐在宝座上的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伏在宝座下面的是仇敌，唯有祷告能转动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没有一个能转动他，只有祷告。 Amen。 后面说啊，这个凡能动宝座的就必定能动一切。刚刚我们唱大本诗歌552首啊，这是宇宙最大的力量啊，神的炸药无何能挡啊。那今天我们要看见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学会这权柄的祷告，就是啊，根基在前面，你必须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你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难处阻挡你往前，让神的旨意没办法推动，你就直接用权柄吩咐这难处挪开。啊，所以我想这一篇啊，最后终结啊，跟弟兄们提第一个。神要做人的内容，人要做神的器皿，所以神造了一个灵，我们要用对器官，用灵来接触他。当你用灵来接触他的时候，你就越多被他得着啊，越多降服于他啊，越多啊转向他啊，那他在你里面得着越多，那这样的调和以后啊，你与他，他与你是一样，他就在里面啊教导你。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啊就在里面教导你怎么祷告。这个祷告你的祷告最后发觉不是讲人的话，一直说，越说越没信心，是这样的祷告，你在那里不知不觉就要发表神的心意，把神给发表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祷告在摸我们这个人，一次一次这样的祷告摸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这个人这个心被他归正调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是一个对的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盼望不仅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都被主得着。这样被主得着以后，我们就有立场啊，用权柄来祷告啊。凡是拦阻 神的旨意往前的，拦阻叫我们不能侍奉主的，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直接用权柄吩咐他，叫他离开。我想这是这一篇信息很重要点，所以最后再提醒弟兄姊妹，周三那几句话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是一个正确的人啊，这个对了以后啊，我们的祷告就有从神来的活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就会指教我们，会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并且我们还会懂得运用权柄推动神的宝座来祷告，这是何等的有价值的事，感谢主。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赞美你，跟召会说应时的话。哦，主耶稣，我们真是摸着你的心意，谢谢你在地上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愿我们的祷告跟神的经纶是结合在一起。哦，我们是一般与你合作与你是一的人。主啊，我们不看环境，甚至我们要吩咐环境挪开，哦，叫我们在你面前是正确的人。主啊，实行神旨意的人，盼望我们的祷告真是能够推动你的宝座，能够推动一切。愿你祝福你的召会，愿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实际。主啊，让圣徒们一个一个都借着这个话得着医治，得着调整，叫你的召会得着复兴。谢谢主，阿门，阿门。